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午安。有一位父亲实在是很好。你刚刚听到外面有一个孩子在哭，若是没有父亲的话呢，大概他就自己呢一直哭下去了。有一位父亲抱他下去，非常好。那今天我们要谈到大卫的故事。对于大卫来讲，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过了，说到大卫是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最尊敬的一位君王。我们还提到大卫的星是在以色列的国旗上面，就是以色列国旗中间那部分就是大卫星。我们也提到在大卫的星上下有两横，那是代表着他们的，还记得是什么呢？祷告。大卫是祷告，国旗 上面一横，下面一横，那是代表他们的祷告。所以以色列人看重的就是大卫，就是祷告。那大卫是什么意思？大卫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件事情，合神心意；第二件事情，他是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就是合神心意又是服侍当时的人。那我们今天看看的是另外一件故事。这件故事的发生是在大卫做王的后期，也就是说那时候他已经准备把王位交给所罗门王。那时候大卫还没死，以色列的君王里面常常有这种两个人同时做王的。所以当大卫开始让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大卫还是继续做王，所以他们是一同做王的。所以就是在所罗门王做王之前就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人，在大卫自己看，以色列人是无辜的。那什么叫做无辜？我们要先说明这个事情，什么是叫做无辜。 Glenn Hewlett 是一个伦敦市政府的职员，他在伦敦市政府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工作表现非常好。他有一次把一个很大的工作做完了，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完了，他说好吧，我应该好好去休息一阵子。所以他就去休假，到外面去休假了，很高兴，好难得有这么一个很轻松的休假。休假几天之后，他收到一个通知。那现在这个通知不像以前通知的话，有时候你去度假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可以追到你，现在你去度假呢，还有人一直可以追到你啊、用 email 哪一种电话，用很多的方式都可以追到你。所以他就说到了通知了，说你呀、有一个大的专案还没做完，是在两个礼拜要做完的。他说那个案子我知道了，我想我回去以后啊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做，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可是那个通知啊明明就说你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要做完，要交卷。所以他说既然这个人非常尽责任呢、在两个礼拜我一定要赶回去。所以他就把他的度假就停在那地方，停止了，赶快回去。回去以后马上通知他底下的人说赶快日夜加紧工作，他自己也加紧工作。结果工作实在太累，他得了心悸病，就是心跳加快，加快，而且呢他不能休息，因为工作再两个礼拜就要交卷了，他就日夜赶工了，最后受不了，他就紧张过度就倒下去了。倒下去只要请病假了，请病假的时候他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应该不顾我的生命继续做下去，或者我就不顾这个工作，我就退休好了，是两条路可以走。为了工作我把老命赔上去，一个是要老命呢不要工作。他想来想去，我想若是你的话，你要选择哪一种？你要命还是要工作呢？要命嘛。人家就说好嘛，我要命啊，工作没有关系吧，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退休金都有了嘛，是不是？我就退休吧。他就宣告我明天退休了，不管了，工作怎么样我都不理了。他在宣布退休的时候，有个人交给他一张通知，就是他以前在度假的时候收到的一张通知，上面一样的，完全一样，只是在那个日期上面呢画了一圈， 哪一天呢？四月一号。四月一号是什么日子？愚人节啊。对地下人很好开玩笑，可是对格人说，哎，这不是开玩笑，你们开这玩笑，我得了心地病啊。哦，他告上法庭去。你说哪一个人是无辜啊？是格人无辜呢，还是这个做这个玩笑的人，开玩笑的人无辜呢？我们不知道。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无辜是什么。那我们就讲到这地方，我们看看大卫他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什么人是无辜，有没有无辜的人。我们看到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他在前面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神已经告诉他，你不用见到圣殿，我就跟你立约，我给你七个应许，在这七个应许里面有三点是关乎你的，有四点是关乎你的家的，你的王朝的。所以大卫知道说，我即使没有为神盖圣殿，所有的福分还是给我的。所以他就说好吗，他就继续出去打仗。他真的是到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打胜仗。所以到了第18章，就是历代志上第18章的13节，下了这么一句话啊，18章的第13节，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都归服他。然后第18章13节，就是大卫在做王这几年当中，他到处去征战的结论就是这一句话，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都得胜。也就在他这样一个到处都得胜的时候，人家就一直在问他，哎，大卫王，你到处都打胜仗，你究竟有多少军人？为什么你到处都打胜仗呢？你的军队一定是很强大，一定是很强盛，人多，而且呢训练得非常好。所以就问呢，你军队究竟有多少？大卫想想看，我军队有多少了，我军队有多少，他自己也不是挺清楚。他知道说，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多少军人呢？有多少？60万军人，有60万军人。那经过这几百年呢，有的死了，有的又生了，那究竟军队有多少人，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就说大概100多万吧。一个人问他你有多少军人呢，他100多万。两个人又问他你有多少军人，他100多万。问久了他就想，哎，我做个君王啊，人家问我有多少军人，我怎么能够说100多万呢？是不是？我做一个贤明的国王，应当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我有多少军队嘛？这表示说我管理这国家管得很好啊，我一定要有一些数据，我才能够表明我是管理得很好的。所以他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数点军民，我的百姓有多少，军人有多少。他就这么想，名声越大问他的人越多，所以他就说好吧，我就下令户口普查，全国的户口普查，我派总司令约雅下去普查全国的百姓。于是户口普查就开始了。对于大卫来讲，那是他需要，因为他需要知道多少军队，他需要多少百姓。可是若是我们今天看呢，他所到的地方他都打胜，他算多少军队有没有用处？没有啊，那是画蛇添足嘛。他既然打胜仗，神都让他打胜仗，那就没有关系了嘛，只要是打胜仗那就好了。好，你现在看呢，若是你的主管有一天跟你说，不管你工作几个钟头，你工作2个钟头，你工作8个钟头，你工作12个钟头，我都是给你明年加薪12%，好吧，12%啊，现在大概很少人加薪到12%的吧。啊，若是你有加薪到4%、5%的话，已经算是不错了。2个钟头12%，6个钟头12%，8个钟头12%，你做12个钟头也是12%，你也不要做12个钟头的，那还没有吧？你就是说，那我能够2个钟头做完就做完就回去了。大卫他数点军队、数点百姓的目的在哪里？他要表明他是一个贤明的君王，他有数字。可是神既然说他所到的地方 都可以得胜，他数点这个军队目的在哪里？真的是画蛇添足。不过没关系，大卫就说我应该知道这个数字，他就叫约雅元帅下去计算人数，复扣不差。可是约雅他是元帅呀，他就告诉他说，第三节，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王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呢？罪里呢？约雅的意思就是说，这百姓都是你的，我们也是你的仆人，我们都听你的话，你听神的话，神叫你得胜，若是说你需要100万的军队，神就给你100万嘛，还是叫你得胜啊？你若是需要200万，神就给你200万嘛。有一天若是你需要增加百倍，神也给你增加百倍，那不是很好吗？你为何必，你为什么要去数算这个军人有多少，百姓有多少呢？神是不是喜欢做这种事呢？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问神呢？你若是说要做这种事情，你有没有问神说，神是不是喜欢你做这种事？你若是没有问神，神都不喜欢的话，那这个罪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以色列人的身上啊。不单单是你，国王犯罪的话，百姓同样的受灾殃。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要为坐在上的君王祷告。君王犯罪的话，百姓没有一个是有好处的，都是遭殃的。所以若是你国王做的不对，我们以色列人也是遭殃，我们也是同样的跟你陷在罪中。那大卫听了怎么样？他说，你不用管这个事情，你继续照我的命令去数点百姓。我们就要想，为什么大卫这时候不肯接受约雅的劝告？大卫有一些先知，像拿单，我们前面读过的拿单来劝告他，他都听了，为什么这时候他不接受约雅的劝告，好像完全不理他的劝告？为什么？圣经没有讲，我只是在猜测哈。因为约雅是一个元帅，不是个先知，也就是说约雅的地位不是先知的角色。若是拿单来跟他讲说这样不做不对啊，我相信大卫就听了，因为他是先知啊，他是从神得到消息的嘛。你约雅是什么？你约雅是带兵的啦，你不是从神得到这些教导。可是约雅讲的对不对呢？我们就想想看，在今天在教会里面，若是有人跟你劝讲一件事情，说你这样做不太好吧，你想想看，这个人是谁了？哦，这个人是夏长老啊，那我听他的话，是不是啊？这个人呢是什么人呢？哦，这个人刚刚连信主都还没信主了哦，或者是说刚刚信主了还没受洗了哦，或者刚刚受洗一个月啊，这个人他圣经懂得多少嘛，是不是哦？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哦，我大概就不用听他的，我的经验比他更丰富，我的判断比他更正确。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啦，他那不是听这个意见，而是看这个人。人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就容易听，容易接受。他的地位不对，那我们就以为说没有不对了啊，不必听了。其实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不在乎说这个人是谁，而在乎他说的对不对了。所以我们若是听到一个劝告，听到一点意见的话，我们真的要去想想看，不要说人小啊，言为啦，不要讲这个事情，而要说这个话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有神的智慧在那里面。神给每个人都有智慧，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一样的从神得到智慧。我今天所得到的未必比你得到的更多，我也许得到一点，你得到另外一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在教会里面常常互相帮助，我们才需要在主日学里面，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互相讨论，说今天你从神得到什么，我要告诉你，你也告诉我，互相帮助。很可惜大卫没有听约雅的意见，他说你下去普查吧。那我们在这里就要看看大卫的心意，为什么要数点军这个百姓，要数点军数军队， 它是要当我们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时候，我们在数什么？我们在数人头啊，不再数说他究竟懂得多少，他能够打仗打多少，不是，我们就是数算人头，我们的目的就是以量取胜，以量取胜，以量取胜，对不对？不对，因为这是用外表来看，神从来没有用外表来看的。对于大卫，这个应当是很清楚的事情。我们上次讲到大卫要建造圣殿，在那之前，大卫迎接约柜到了耶路撒冷。当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就想到在那之前他曾经试过一次，也是要迎接约柜。他很高兴，大卫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就说我要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我怎么去迎接？我要表现出来这个约柜是非常尊贵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派了三万精兵去迎接，去搬运一个约柜进耶路撒冷。约柜不是一个货柜啊，约柜不大啊，约柜有多大呢？有四尺长，两尺半高，两尺半宽，就是这样子，深就是这样子，就是四尺，两尺半，两尺半，就是这样子而已。大不大呢？不大，里面也是彼此不是很重，因为只有两根木杆子就可以抬起来的。这么一个约柜，它的重要是因为神在这个地方要与人见面，不在乎它的轻重，而是神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大卫说我派三万精兵去，然后我就要把这个约柜呢接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以为说没有问题，我自己带兵去，就自己带去了。没想到当他把这个约柜放在牛车，一部新的牛车上面要运的时候，这个牛车竟然那头牛呢差点就跌倒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人都是跌倒的时候，我们会想想，哎，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哎，是不是我应该注意看看呢、啊？地上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有个窟窿啊？是不是我要注意啊？看看前面的路是什么？这个牛跌倒了，应当看看是什么事情吧？路上是好好的啦，为什么会跌倒呢？跌倒的时候，因为是牛车要跌倒了，所以这个赶牛车的乌撒，他就怕约柜翻倒了。他就用手去扶着约柜，结果他就因为去手去扶着约柜就被神杀死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是萧牧师曾经讲过的一个题目，我想也许各位还记得。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在那件事情上面，为什么神这么严重的处理。当然我们要知道大卫他没有照神的方法去做了，因为约柜不是用牛车去载的，你约柜既然有两根杆子，就表示是祭司要抬的，哦，不是用牛车去带的。牛车载的约柜是什么方式？是外邦人，是非利士人的方式。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祭司啊。可是大卫没想到说，以前非利士人这样送回来，那我就继续这样送嘛。他没想到神给他的方式是什么。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乌撒，他是神叫他看管这个约柜的，他不是祭司，乌撒不是祭司，所以他不能够去摸这个约柜。可是他应当知道一点，他是被神分别为圣来看管、来看守这个约柜的。看守约柜的人应当懂得神的规矩，也就是说当这条牛跌倒的时候，他应当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这是神的信号，说停住，不要带走了，已经做错了，停住了。可是乌撒既然被神分别为圣，他竟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这是第一点。然后他用手去摸，他不是祭司不可以摸的，所以神就看见这两件事情，他就被杀死在那个地方。大卫因为看见这个事情，他就心里害怕，约柜这么厉害，我做错一点点事就被杀死了，那最好约柜离我远一点，我就不会做错事嘛，离我远跟我就没事了。所以他就把约柜放在那地方，是不敢把它运进耶路撒冷去。可是过了三个月， 他听到说约柜那个人家，哇，神给他赐给他各样的福分，他就那不是很好吗？我把约柜带回到又回到耶路撒冷，我就有福分了嘛。所以他又派人去接，可是这一次他不是派3万精兵，他派了祭司去，不到3万，祭司没有3万那么多，他就派祭司去接，他自己也去接，方式完全不一样，不在乎数量多少，而在乎方式的对错。这是大卫知道的了，他前面以前运接把约柜接回来，他已经有这经验，不是以量取胜，而是说照神的方式来做，那就是对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大卫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要数点百姓数点军队的时候，他有几件事情我们是要看的。第一个是他这样做有没有错，他是错了，因为他要以量取胜，他是骄傲。其实约押也是指出他，也就指出这个缺点来了，你要数点这个军队，你要用这个军人数目来向别的国家夸胜，说你看我们以色列国有多少军队。其实胜败是在谁的手中？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不是在你呀、啊。你有100万200万都不算一回事，只有神在，那就是你对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的错在什么地方，在骄傲。大卫没有说他不看重神，他显然一直是看重神的，只是当他看重神的时候，他也看重他自己。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看重神那就对了，我们看重神同时要看清我们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卑微在神的面前。不要说神提高我也提高，没有这回事，神应当是高举的，可是呢我应该是卑微的。大卫在这里就是把自己提高了。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神所恨怒的是什么。在箴言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所恨怒的有6样。那6样里面第一次提出来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提出来是什么？高傲的眼目。神所恨恶的有6样，当然后面呢又说还有加上1样，那加上的那1样呢就是神最恨恶的，那是第7样，是使人不和平的那一项。那我们现在是讲第1项，神提出来的就是高傲的眼目。高傲的眼目在神看是神最痛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既然看这个人是高傲，他一定要管教他。怎么管教？就把他降卑呀、啊。怎么降卑呢？就是叫他败坏。所以我们看到箴言书第16章18节有这么一句话，但愿我们常常记得啊。箴言书第16章第18节，很多弟兄姐妹是读过箴言书的，我们可以再呼吸一下。箴言书第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一个人若是骄傲的话，下一步就是败坏，必然的。神怎么样叫一个骄傲的人能够降卑，就是叫他败坏。接下去那个狂心在跌倒之前也是一样的，狂心就是把自己高举的超过别人，那就叫狂心，把自己高举超过别人。狂心的人自己以为说我比别人强的人，就是要跌倒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骄傲。那我们就想想看呢、啊，圣经里面那是旧约的事情，说不要骄傲。新约里面有没有谁是骄傲的？新约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是骄傲的？你想想看，哪一个人是骄傲的？新约里面彼得是骄傲的，他说什么？他说人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啊，我呢我却不跌倒，别人都跌倒了，嘿，我彼得就是不跌倒。为什么？因为我在磐石之上嘛，你说嘛，是不是？ 我要把建，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那我就在磐石上嘛，我就不跌倒嘛，是不是？结果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别的众人他的门徒都逃跑了，彼得呢没有逃跑，是不是？好像比别人好了，可是他却三次否认神啊，他比别人跌倒的更厉害。别人跌倒了只是都逃跑了，不敢见耶稣啊，他呢竟然跟在耶稣的后面呢否认他三次。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彼得在新约里面是一个最明显的骄傲的一个样子。所以当彼得年老的时候，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怎么说？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他深深的知道我以前曾经骄傲，为什么他骄傲？他想我本来是个打鱼的人呢、啊，竟然能够跟随耶稣三年的时间，看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又他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我是多么了不起吧，是不是？我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后来又知道，我一骄傲的话呢，就被神阻挡了。神阻挡骄傲的人。今天我们再看看什么人是最骄傲的。今天什么人是最骄傲的？我们看看什么人最骄傲的。若是你曾经去传福音，你就知道不信的人是最骄傲的。为什么？因为不信的人有一句话，有一件事情放在他心里面，我靠我自己，我行我能，我不必神嘛。凡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你都是承认一点，我不行，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的救恩，我需要耶稣的能力，我们就承认这一点。而不信的人常常就是有这么一点，我不需要神，因为我自己能我行。所以我们不敢向这些朋友们说你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可是你真的要怜悯他，你真的要怜悯他，说他是最骄傲的人的话呢，神就要叫他跌倒，要叫他败坏。我们要赶快呢把他拉回来，不要让他跌倒，不要让他败坏，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当然我们不要告诉他说你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啊，一说了那福音就传不出去了啊。那我们再想到说大卫错在骄傲，大卫既然是合神心意的话，为什么还会骄傲？合神心意的人会骄傲吗？从大卫我们显然是知道会的，不要说大卫了，天使长也会骄傲吗？魔鬼不是从天使长因为骄傲堕落变成魔鬼吗？天使长一天到晚看着神，他应当很清楚吗？可是他就是骄傲啊！天使长骄傲了。当魔鬼来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同样的话跟他说，你不必靠神嘛，你要有智慧的话你就像神一样的。所以魔鬼来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是用骄傲来激动他。到了今天在美国最强有力的那个宗派，那个信仰啊，那个宗教啊，是什么？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教啊，可以说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到处你都可以听得到，在电视上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宗教，只是他没有把那个名字挂出来而已。是什么呢？是 New Age， 新时代。新时代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你就是神，你能够像神。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是老东西嘛，我们中国人来都老早就知道这么一套了，是不是？只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说这句话错了。我们来美国知道说我不可能像神啊、哦。可是新时代就是用这种观念告诉美国人呢，说你能够像神，你只要在那边静坐，你默想，你从你的里面呢、啊、你有那个潜力可以出来，那个潜力能够叫你像神一样。所以在公司里面也这样鼓励我们呢、啊，你只要遇到困难你就在那边静坐默想，哎，你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任何人都可能陷入那个可怜的境界，可能是骄傲的。那我们再看看呢，大卫他曾经，我们上次也在我们上个礼拜所看的经文里面，大卫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他是何等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可是为什么一转眼他就这样子的跌倒呢？为什么？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我们要知道魔鬼对于哪些人的试探不会放弃的，就是对于那些自己认为说我是站得住的人，我是热心服事的人，他一定是继续不断的攻击你。所以你若是很热心服事，那你就是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帮你忙了，把你扶住了，不要让你跌倒。我们自己是站不住的，需要弟兄姐妹来帮你的忙。所以大卫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约雅想帮他的忙了，可是帮不成，因为他不相信约雅的话，所以他就跌倒了。一次又一次的，人家问他说你有多少军队啊，他就跌倒了。他就想说我要知道多少军队，我要去算算我的百姓有多少。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魔鬼一直在试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若是一个人被魔鬼使用的话，我们可以让他，我们可以让他，可是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你绝对绝对不可以留任何的地步，一步都不能让。人我们可以让，魔鬼不能让。所以圣经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了，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就是大卫他入了迷惑，不知道说数点军队这件事情在神看是画蛇添足，是不需要的，是你的骄傲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避免陷入那魔鬼的陷阱。所以我们整个看出来大卫他骄傲，大卫他陷入了那个陷阱。那我们就要问呢，在什么地方我们最容易陷入那魔鬼的陷阱？我们在什么地方最容易落入那魔鬼的陷阱？什么地方最容易落入魔鬼的陷阱的地方，就是我最强的地方，我认为我这地方最强，那就是我下一步要落入陷阱的地方。我若是认为我会唱歌，那我就糟糕了啊！我若是认为说哦，我很会讲道，那也就是我的糟糕了。什么地方我自己认为是我最强的，那就是魔鬼要攻击我的地方，就是叫我说你就从这地方骄傲起吧。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大卫的长处是什么？大卫的长处是合神心意，有神立约，跟他立约，这个约立约是不改的啦。他想我既然明白神的心意，谁能够比我更清楚？我既然有神你跟我立约，我这个家我的王朝一定保得住，那应当是很清楚，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信心是要的，我们确实不能固执，固执不是信心，固执不信心。我们信心是信靠神能够做，不是信靠我能够做。我的固执是说我能够做啊，所以不要把信心当作固执来看。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凡事查验，凡事查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你们要凡事查验。在讲这一句凡事查验之前又讲了一句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怎么去查验？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才能够查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够凡事查验。所以任何一件事情有弟兄姐妹甚至有朋友们跟我们讲，我们都要去想想看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怎么去判断？靠着圣灵来判断。圣灵在什么地方？圣灵的话语是在圣经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要想说忽然间凭空神告诉我一件事情，不是说不可能，而是那是一个特殊的很少的，不要常常想这么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大卫他所做的事情。然后他说好吧，我现在要数点军队，约雅你就去吧。约雅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九个月又二十天，人口普查算了算了，还有两个地方还没算。这时候九个月二十天，那是290天了。过了290天， 在这290天里面，大卫是一个什么经验？神没有与他同在，神没有与他同在，圣灵也没有与他同在，所以他这时候经过290天，他忽然醒过来了，我叫约雅在全国去普查军队，普查百姓，我做对了吗？圣灵告诉他错了，所以这时候他就看见了第七节的话，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神不喜欢，他知道神不喜欢的。一个人看见神不喜欢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个理解是什么？我们一个任务，我们一个认识是什么？我错了，我错了是表示什么？我是很笨，我真的很笨，我从神领受这么多，可是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竟然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自己就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大卫的赦免，求神赦免，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的，我盼望我们如果再看看，在诗篇51篇第9节到12节，诗篇51篇第9节到12节，诗篇51篇是一篇经文，一篇诗，对大卫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一首诗，这一篇诗啊，是大卫他在犯罪之后写的。可是在这件犯罪不是这个数点百姓的犯罪，而是他跟拔示巴发生了这个奸污的事情，杀害他的丈夫之后的事情，之后他写下来的诗篇51篇。所以这对我们一个认罪悔改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了第9节到12节，对，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就说神你不要看，你不要看，就是说你不要去数一数，你不要说我应当付上什么代价，你就不看就好了，认为说过去了。神呢、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是不看的。可是不看的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第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做错的事情，求你不要看，我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这是我所需要的。我怎么样得到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呢？11节告诉我们，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我只要常常有你同在，我就能够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然后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圣灵这样临到我的身上，我才能够明白。神啊，你不要把你的圣灵收回去，你不收回去你的圣灵，我的结果是什么？我的结果就是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服侍你，我这个灵我就能够服侍你。大卫就是这样子，你不要看我的罪，可是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需要的就是圣灵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正直的灵在我心里面，我能够乐意来服侍你。这里面有一句话，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是大卫的问题。今天在我们这个地方，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这句话已经没有问题了。大卫有这个问题啊，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降临在地上，所以大卫身上的圣灵是有时候会来，有时候会离开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认主名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我们今天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被圣灵所感动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会不会再离开我们呢？不会，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圣灵就常与我们同在。大卫有问题，今天我们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圣经在新约里面，在以弗所书4章3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有时候就会担忧啊，因为我们不听他的话。就好像说，今天我们说爸爸很好，妈妈很好，可是我们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很好，有什么用呢？爸妈在担忧，圣灵也是一样的，他会在我们心里面，可是他也会担忧。我们今天有圣灵，就不要叫圣灵担忧，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听，要去学习怎样听圣灵的话。这是大卫他认罪了，认罪那就好了吧，不算你的罪恶吧。神说不，你既然犯了罪，那应当付上罪的代价。这个罪的代价在哪里？神就开始说了，神叫一个先知叫做加德去跟他说，我给你一个三个选择，你要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三件事情你可以选择。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三年的饥荒，全国大饥荒。第二件事情是三个月有外国的军队打到以色列国来，不单是打过来，而且以色列被打败了，到处被人家追杀。第三件事情你可以选的是以色列全国有三天的瘟疫，你要哪一种？三件事情同样的严重，因为三件事情都是讲到死亡。为什么讲到死亡？因为大卫要以他的军队，要以他的百姓来向人家夸口，神就说好嘛，你既然要以多要以数目来夸口，那我就把数目减少一点嘛，你就不用去夸口了嘛，哦，所以我就让饥荒死了好多人，哦，让打仗死了好多人，或者瘟疫死了很多人，那这个你的夸口的地方就没有了，都是讲到死亡，把他的问题解决掉了。因为他的问题在骄傲，以人数来骄傲，神就说那我把人数减少了，你就不用骄傲了。大卫怎么选择？对大卫来讲是很困难的，他很清楚，对他来讲最轻的最容易的是第一件第一个选择，就是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对大卫来讲不算数，因为全国里面挨饿最后的一个人就是他，人都挨饿死了他还不会挨饿，没有问题啊。若是说有三个月外国的军队来打他，以色列国被打败了，他要逃亡了，大卫还是保护最多的，有一层一层的军队在他前头。只有第三点，三天的饥荒，三天的瘟疫，是神的使者在全国来追杀来击杀百姓，不分君王，不分大臣，不分男女，都是一样的击杀。对他这件事情是最难的，他可能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没了命了。大卫选择什么？大卫他很难说。大卫说，我甚为难，这是十三节，第二十一章十三节，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只要耶和华神来处理我的问题，那我就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最坏的事情对我来讲呢还是没有问题，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这是神的名啊，神的个性。我们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怕吗？我们当然是怕，可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若是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我就不再讲了，没有关系，只要是神加在我身上的，他有丰盛的怜悯，我可以走得过去。他说我只要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就不怕，我就宁愿忍接受这些。神知道他的意思，他要落在耶和华的手里，瘟疫这件事情就是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是神的使者到处去追杀百姓，是神的使者来做的，是神的手在做的，所以神就在以色列全境追杀，从南北两端一直杀，杀到耶路撒冷来，死了七万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事情，我们犯罪一定要付代价，任何人犯罪都是付代价，有的代价是在自己的身上，有的代价是在我们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于大卫来讲，他犯了罪， 谁也付上代价呢？以色列人同样的付代价。我们自己今天在家里面，我们若是做错了，我们犯罪了，我们的家人同样的付上这个代价，跟我们一起受苦。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常常不是只为自己祷告，为全家祷告，不要有一个人犯罪。若是说在这国家里面任何一个人犯罪，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在上的君王更是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就要问呢，今天若是我们自己在做父母亲的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若是我们的孩子有问题的，是不是我的责任？是不是我的责任？是不是我也要付上这个代价？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亲子讲座，有一位做心理治疗的一位妇人，他讲了之后因为我听的不多，我只是后来问他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里面，年轻人哪一个案件是最困难的，哪一个案件是最多的？年轻人呢，哪一个案件是最多的？他说了三个案件，是三类的案件。第一类 anxiety 焦虑，第二件事情 fear 恐惧，第三件事情 depression 忧郁。三件事情其实你听起来很相近 很接近的，都是有那个淤的音在里面的淤的音对 我来讲是很困难，因为台湾人没有讲话没有淤的焦虑，然后恐惧，然后忧郁，很接近。那这个三个那么接近，是什么一回事情？就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怕神不会去做，做不了。其实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焦虑，其实都是类似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对神没有信心呢。曾经有人在伦敦呢，看到伦敦的雾真的很浓很重那在美国的标准局，在华盛顿 DC 有个标准局，就说那我到伦敦去看看这个雾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他们就到伦敦去找了七条街，选择一个大雾天去做研究。那这个七条街把它圈起来，那这个雾有多深呢？有多高？100尺高，雾从地上到天空100尺，去做调查，真的是浓得不得了你一看都看不见开都不能开，走路不能走。他们就算这个雾，七条街的雾，100尺高的雾，究竟有多少？他们去说，把所有的雾是水嘛，就把这些水收集起来，有多少？不到1杯水。不到一杯水那我们就知道，这么多的雾有多少个水滴呢？有多少个水滴？600亿个水滴。一杯水有600亿的水滴就在这个七条街里面。可是这七条街就是一杯水把它完全盖住了。我们的恐惧就是这样子啦，我们看不见神，因为我们看见的就是雾。其实这个雾是什么？就是一杯水，一点点嘛。我们把我们的一些顾虑的事情把它放大了，把它加倍了，就变成我们的忧虑，变成我们的焦急啊。所以当我们想到孩子们有问题，他们有这些问题，是不是我们给他们的？常常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焦虑？为什么又会忧虑呢？为什么会有这忧郁症？是不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是一天到晚在担心他们的事情？他们将来念书念得不好怎么办？他们将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们将来找不到对象怎么办？我们有永远讲不完的顾虑在他们的身上，当然他们就忧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担心是什么呢？我们担心我们现在看到大卫在数点军队了，是不是？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数点什么呢？他们参加几项课外活动了，是不是？学了几样乐器是不是？要一样一样跟人家比就怕说我们比输了，那是不是我们的骄傲啊？是不是？所以有些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放在我们儿女身上。所以 当大卫他从这件事情知道，说我错了，我属点军队错了，我一定要负上这后果，神也给他这个选择。其实我们又从上个礼拜这个亲子讲座，我学到几件事情。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亲子的沟通里面呢，若是孩子们做错了事情，怎么跟他沟通？他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你要让他知道后果，要让他知道后果。第二个，你要让他有选择，怎么样受管教。第三个，你要用脑力激荡去找出一个方法来，怎么把这个问题再解决。那这个第三个呢，对神不合适，用不合用。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神用的就是要知道犯罪有什么后果，知道了，然后怎么管教呢？给大卫选择。哎，我说今天的人是学神呢，还是神来学人呢？2000多年前，神就用这个方式，人犯罪错了，用这个方式来给大卫。今天的人还写书，哎，说这是管教儿女最好的方法，其实就在圣经里面嘛。你要让他知道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说犯罪的后果要管教他，你要让他有选择，那问题就好办多了。当大卫有了这个选择，他就知道百姓遭了瘟疫，从最远的地方人慢慢死了，哭声越来越响亮，一直到了耶路撒冷。大卫就带着他的长老披着麻衣到了这个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最高的一块平地上面，在那边，他在那里看见神的使者，他看到神的使者就要开始把瘟疫降在耶路撒冷。他向神祷告，这个祷告是在第17节，大卫祷告说，神啊，吩咐属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我和我的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大卫承认是我的错。其实百姓有没有错？我们在21章的第1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错了，只是大卫也错了。但是神怎么样来处理以色列人？他借着大卫的错来处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也是错了。但是大卫在这时候看见错在我自己，这是我们自己常常做父母亲的要有这种觉悟。我们孩子的错常常是我们父母亲的错。我再说上个礼拜天，我就问了这位妇人，这位心理的治疗师，我说你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有的小孩子，有的青少年，有的父母亲，哪一个人的问题最大？儿子、孩童、青少年、父母亲，哪一类的人问题最大？他说父母亲的问题最大。不要以为说青少年问题严重，我们父母亲的问题最严重，因为他最难处理的就是父母亲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到大卫，他承认自己的错，问题就解决了很多。所以神看见大卫认罪了，而且他自己看见自己的罪，神就告诉天使说，够了，不要再杀下去了，不要再把瘟疫降在耶路撒冷。然后神在叫加德，就是这个先知啊，去告诉大卫，你就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就所以大卫就买了这块地，在那边筑坛献祭。后来他又告诉所罗门王，我为你准备了很多的材料要建造圣殿，建造在哪里呢？就是建造在这一块地上。大卫因为做错了事，他犯罪了，结果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当他认罪祷告的时候，神就赦免了他，让他知道这块地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所以圣殿是叫我们做什么？圣殿就是在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认罪，能够求神赦免，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人，让我们有正直的灵来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圣殿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从这一课里面我们学到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做父母亲的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做错事情让我们的孩子遭殃。我们的孩子可能有错，可是常常他们是跟我们比起来他们是无辜的，真的比起我们他们是无辜的，因为常常很多决定是我们所做的。不要让他们因为我们的错误决定受了灾害。不单单是这样子，叫他们不要说无辜受害，即使到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要与他们同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要教导你的教养你的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路。什么是当行的路？什么是当行的路呢？就是奉献的道路。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当行的路就是一个奉献的道路。我们教导他怎么奉献，那我们怎么与他同行，这是我们从小就要学的，一直学，学到即使他们长大了我们还在学这个功课。尤其是当他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失败的时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1992年的世运会啊，明年在我们中国的北京又有一个世运会啊，那是第一次世运会到中国来。那1992年的世运会是在西班牙的Barcelona 啊，巴塞罗那。在那个世运会里面，英国有一个400公尺的选手，叫做他的就是 Derek Redmond 啊。他在几年前19岁的时候，他就曾经破了英国的记录。19岁的时候他就破英国的记录，所以在那4年前，就是1988年，在汉城的时候，他就代表英国队去比赛。可是当他在比赛之前10分钟，他发现他的脚后跟呢受伤了，10分钟他就退下来，在那比赛之前10分钟退下来。到1992年，他的爸爸再跟他一起去，每次他比赛总是爸爸跟他去的，他就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比赛之前他就跟着爸爸一起讲到过去的事情，以前的成功，以前的失败。父子两个人谈得很好，好像朋友一样在谈。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比赛完成，一定要完成今天这次的比赛。所以到了400公尺决赛复赛的时候，不是决赛，复赛的时候，观众65000人，这个爸爸就买了一张票呢，坐在这个看台的最上面一层，看得很清楚。而且这个看台就是最接近那个奥运的火炬那个地方，坐在那边看。他就开始跑了，很好，跑了225尺，还剩下175尺。 Derek 这个英国的选手，他好像听到嘣的一声，他知道完了，因为他要抬起他的右脚的时候他抬不起来了，他的膝盖后面那个脚跟呢，那条筋呢断了，膝盖后面那条筋断了，他没有办法再抬起来。可是他记得他跟爸爸说的，我一定要比赛完，所以他就用他的左脚跳跳跳，这样一直跳跳跳跳跳了，慢慢就慢下来了，到最后连跳都不能跳了，就倒下来。当他父亲做父亲的坐在看台上，看到这个儿子用左脚在跳的时候，他就说这次糟糕了，怎么办？他就从看台上面跑下来，一直跑下来。当他看到他的儿子倒下来的时候，救护队就是医疗队就抬着担架上去了。 Derek 运动员说，我永远不会上这个担架，我要跑完这一场。他的父亲看见儿子又站起来，他就越过这个栏杆。那越过栏杆，他一跳过去，两个警卫就过来，就追着他。他回头跟这个警卫讲：“我的儿子在那个地方，我要去帮助他。”不管警卫，他就跑过去了，跑过去，用手抱住他儿子的腰。这个儿子 Derek 就用这个手呢，跨在爸爸的肩膀上面。父亲跟儿子说：“我在这里，孩子，我们走吧。” 他没有下去，就继续走。这时候看台上面65000人站起来，又鼓掌，又为他们加油。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用左脚跳着跳着走着走着，就是这样的。还有125次要走的，就是走完125公尺。到了终点线之前还有几步，父亲把他儿子放下来了，把手放开了，让这个儿子再跳几步，自己去走完这个400公尺。这件事情儿子没有得到金牌，可是这件事情成了美国的一个一个电视节目我想很多人也许看过的 ESPN 一个电视节目 ESPN 呢，他们记录了在这过去的25年当中100件事情，运动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列入100件之一。他没有得到金牌，可是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我们要教导孩子的是什么？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不在乎你胜或败，可是你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们跟孩子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跟他走，我们也许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成就，可是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孩子走下去。我们要告诉他是什么，走当行的路，那就是奉献的道路。我们看见奉献给神是对的道路，我们就走下去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主我们的主，你让我们能够看见大卫的失败，我们也看见神的怜悯，我们更看见我们做父母亲的在今天应当怎样在这地上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榜样，他们所学的其实就是我们所做的。但愿你施怜悯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我们更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常常认识神的心意，免得叫我们自己骄傲，免得叫我们以我们的儿女来骄傲，我们单单以我们的神来夸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才是永远的。但愿我们能够因此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一起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